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其中第七节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神赐给我们是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段很短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今天想从这个家庭的祭坛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在往下以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在这个惊涛骇浪的时代，我们看见家庭的根基在世俗的价值观下面面临种种各样的冲击。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家里面，这个家庭的根基正在腐蚀之中。主啊，当一个国家它的家庭腐蚀之后，这个社区也不能成立，国家也不能建立。主啊，我们也看到上礼拜陈牧师提醒我们的，当家不能坚固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不能坚固。是的，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就像当时的亚伯拉罕，当时的挪亚，当他们经历过神所让他们经历一切之后，就带领全家到你面前逐一座谈，一起来敬拜你，主，一起来仰望你，让他们的全家以敬拜你为中心。主啊，你就用这家里面一起中心在你面前服侍，借这个家一步一步到了使徒行传来建立教会。主啊，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智慧，求恩典，求怜悯，让我们清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名，靠着主的恩典来建立这个家庭的祭坛。求主帮助我们，就借着你的话启开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几年前有一个弟兄从中国的一线城市搬到我们这个城市来。这个弟兄很热心，跟他谈的时候就发现他对主是一个很热心很真诚的人。但是在谈的过程大家慢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谈的过程，因为在过去十年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常常接触到就是年轻人二三十岁有时候就跑过来就跟我讲说，就私底下跟我讲说，苏牧师啊，我家的人被双规了。在是三十几万人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我们大概碰到三个到四个不同的家庭。所以碰到这个弟兄呢，他看他很热心的时候呢，我也是跟这个弟兄讲说，弟兄啊，我想我们在主面前是坦诚的人，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没问题，你什么都可以问，我向你也是坦诚的，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说你有没有被双规的威胁啊？他说，苏牧师啊，你放心好了，我这次移民到美国呢，不是因为有双规的威胁，我移民到美国呢，是因为一个很重要，我觉得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需要重新在我的家庭里面建立一个祭坛，好让我的妻子跟我的女儿跟我的孩子，我们一起在美国可以专心的来敬拜神。那我就直接问了一句话，我就说，你觉得今天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就讲说，嘿，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旧约圣经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所以我到美国呢，
我是想找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他们至少在旧约他们对神来敬虔，我希望借着他们的影响力来影响我的下一代。
那慢慢的后来他来了一阵子之后，慢慢看美国的一些实际学校状况各方面状况的时候呢，他就受到很多惊讶的地方，很多惊吓的地方。那在这时候呢，我就慢慢跟他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某某弟兄一个家庭的祭坛呢，不可能是单单你的家庭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仔细看整个圣经的话呢，家庭的祭坛事实上是跟教会的祭坛一起共同献祭，一起共同敬拜，然后一起建立起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主题是讲的是家庭祭坛，但是在这个过去差不多十几年到二十年的亲身的经验，还有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亲身的经验，如果这个祭坛呢，就像上个礼拜陈牧师所讲的，教会跟家庭呢是相关相喜的，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祭坛不同时在家庭同时在教会升起来的话，我们很难带出一个以敬拜主为中心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们就选了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很有趣的经文这段经文在讲家庭的部分看起来只有第六节，就讲到提摩太的这个信心是从他的外祖母，然后传给他的妈妈，然后再传给他，对吧？我们看到一部分家庭祭坛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是，整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使徒保罗把他的这个就像他的徒弟一样，门徒一样，提摩太呢，他说他是我亲爱的儿子。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还不容易看到家庭祭坛的部分，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反而是教会祭坛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去把这个提摩太几乎当作亲生的儿子这样来带领的时候呢，反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明显，当我们在教会怎么建立一个教会的祭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应用建立在一个家庭的祭坛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谈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是两个想一起来看，然后呢待会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也会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在看我们在教会，当我们在家里建立祭坛的时候，我们跟我们这个教会怎么一起建立这个祭坛，当两个相辅相成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那个果效实在是叫我们来惊讶。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需要看一下这当时的一些背景。这段经文呢，我们想请你看第四节，讲了一句话，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而且是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是提出这个经文的后面的一个背景。原来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的最后一封信。保罗大概六十几岁，提摩太可能在三十岁出头。时代的背景是当时的罗马王尼禄王要放火来做娱乐，但是后来烧了罗马城，就把罪怪在基督徒身上，所以对基督徒这时候的破坏是非常的深。保罗事实上是在监狱里面写这个书信。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提摩太后书的这个第四章第五节，他讲到说第六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在跟他的所谓好像当他亲生的儿子讲话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我整个人要被交奠，我准备把我整个人献在神的面前的，这是一个祭坛。而在这个祭坛的时候呢，保罗很深深的感觉到他可能剩下时间不多了，
在这个剩下不多的时间里面呢，他要把握把心里面最肺腑之言都讲出来，在某另外一个程度上有点像是一个快要被主接走的一个父亲，在临床跟这个孩子的临别赠言一样。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一段 这个整个书信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悲哀一个垂头丧气的父亲，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满有恩典满有能力充满了喜乐平安的一个父亲，然后要交代给他的孩子。所以保罗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差不多12年前有一次我们在探访我们中间的一个妈妈，刚她来了美国不到100天，想不到得了一个肠癌，肠癌是很痛苦的，然后她很担心她的孩子远离了神。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去探访那个妈妈的时候呢，我最担心的事实上不是妈妈，因为我们那个妈妈我们看她真的是像保罗一样是一个非常坚固信仰的一个妈妈，我们担心的是那个孩子，因为看到这么久了盼望妈妈要见到妈妈，反而看见在100天之内主快要把他接走了，我们担心这个孩子他的信心整个崩溃下来。但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来看这个妈妈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垂头丧气的妈妈，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被神的灵所充满非常有信心的在病床上劝勉他的孩子。当他劝勉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旁边所有去看的人我们都受到鼓励。这个背景就像保罗所讲的这个背景一样，所以保罗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关在监狱里面，甚至不是担心什么时候被主接走，他担心的是他这里讲1章第4节说我纪念你的眼泪。什么样的眼泪呢？不是指保罗自己眼泪，而是指提摩太的眼泪。原来提摩太很被保罗看重如果从使徒行传跟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我们看见，大概提摩太在信主不到1-2年的时候，保罗就花很多心血把他栽培起来，而且就委托他去服侍很多教会。当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去服侍教会，而且当时教会都是初期，都是刚刚开始建立。我们如果从看这个提摩太后面的很多的那个状况，单单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他要面临3种很大的状况。在这种3种很大的状况，如果我们换成提摩太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保罗面对提摩太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保罗这封书信呢，这前面这几节是要劝勉，当就有点像一个父亲要走了，他看见孩子还没有长大成熟的时候，他想办法去劝勉他站起来。但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这个保罗做一个父亲在劝勉孩子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他自己的口才，他是靠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保罗在第一节他就讲说我是奉神的旨意，然后呢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然后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写给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保罗讲完这一切之后呢，我们描述刚刚提摩太可能碰到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内忧外患各样状况的时候呢，从3节开始，这就是保罗的生命的那种震撼点。从3节他说我感谢我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不管你在哪个年龄层，你在家里面 做过家长的，要劝勉你的孩子都是不容易的。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可能是单身，但是你在教会里面看到真的垂头丧气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或慕道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去劝勉他是不容易的。那保罗在这里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劝勉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当面对一个沮丧的可能垂头丧气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永远是同一个角度，就是在各样的内忧万患中间，保罗的看见是看见神的主权高高的从天上坐在宝座上，而且在坐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保罗他的焦点不在这个环境的困难，而是在神的伟大的全能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那么多的困难，他每一次他在说我感谢神的时候，都不是在讲客套话，他是在讲他从心里面这个神的主权进到他的心里面，然后仰望神，然后带领提摩太。在这个书信里面也是同时，他们当时教会就是这样子用羊皮卷然后念给整个教会，他事实上就是带领整个教会，带领整个提摩太在神的主权来献上感谢。弟兄姐妹，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得了肠癌的妈妈，我们都知道肠癌是何等的痛苦，那个肠癌的妈妈，我们看她虽然经历过这么深的苦难，但是当她不痛的时候，她就来仰望神，感谢神。什么时候我们专注在神的主权身上，我们就等于在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来一起来敬拜神。这个就是家庭的祭坛，这个就是教会的祭坛。保罗他为什么感谢神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短短的第三节到这个第五节里面呢，三四五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感谢，他实际上是感谢神的主权。感谢神的主权做什么呢？他感谢神的主权，就是感谢神在他的环境里面的布局。在这个布局里面呢，最后呢，他感谢的是在第五节里面，透过神的布局所看见的第五节的最后面，这信是在外祖母和母亲心里面，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当孩子他虽然处在各样的内忧外患中间的时候呢，我是感谢神在神的过去的布局里面，把神那样以仰望神的信心深深的放在提摩太的心里面。这个是保罗劝勉提摩太起来仰望神的一个根基点。那神做了什么布局呢？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他第一个感谢是接续祖先，祖先是指特别是旧约的各方面的属灵的前辈。我们看见属灵前辈是用个刚强壮胆的心，然后被神洁净的良心来侍奉神。我们在今年，我们几乎今年的上半年全部都是从旧约来看神的作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命成长里面，如果你有心不只读新约，你读旧约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领受到保罗所感领受到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看见真的可以体会到很多弟兄姐妹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之下。但是如果你有心你去读旧约的时候，这个旧约有时候看起来觉得时代数千年那么的遥远，但是当神的作为在他的恶劣的环境翻转他的人生的时候，却是那么的贴近我们的心。特别在 我在这个上个月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我就深深看见当旧约的人物以斯帖、莫迪改，他们在那么险恶的环境，他的国家已经被掳了，掳到一个敌国的环境下面，几乎一无所靠的时候，他们深深的敬畏神的每一个布局时候，他们的信心是仰望神的信心是何等的叫我们印证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就学习说，如果就像保罗一样，这个保罗就提醒，也是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你不要看你的内忧外患，你就看历代历世这个旧约的先知啊，这个祭司啊，君王啊，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敬畏神的主权的时候，神从天上都为他们的环境布局。当你们看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属灵前辈的信心的时候，你的信心整个就被拉起来。所以保罗所讲的神的第一个布局是，你要看见神在旧约里面信心伟人的布局。第二个很有意思，他讲到祈祷的时候不住想念你们，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们，好叫我满心喜乐。保罗在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刚刚讲到他就一个很紧迫的心，他为什么切切的想见提摩太呢？他真的像一个父亲的心，他怕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在这么困难的教会环境里面他跌倒了，他失去信心了，然后也失去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保罗的那个心呢，但是不仅是如此，我们在看到上下文的时候，保罗当他在祈祷的时候，他在纪念他的眼泪的时候，当他昼夜的想念要见他的时候，他不是用一个无助的方式 去祷告的。我们看见保罗如果在上下文你一看呢，特别在第一章的这个第六第九节的时候，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照我们的行为，是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当保罗在纪念他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亲生好像亲生的孩子，这个处在极深的困难里面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坚固的信心，就是我保罗虽然关在监狱里面，但是我是那万古之前所预备的基督救恩，神透过他的旨意，透过他的恩典，他要拯救我。我的行为，我的信心可能会动摇，但是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够动摇。所以当他在替提摩太祷告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很坚固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为我们孩子祷告，当在教会里面你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你是否也感受到这样同样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从神的拣选来的，是从神的恩典来的。所以越祷告的时候呢，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会经历这种心理路程，你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可能有点战兢，有点胆怯，没有什么把握，但是你一进入祷告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哎，你的心开始坚固起来。特别像我为我两个孩子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做父母亲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在这个缺点里面，我更深看到我要依靠的不是我的行为，我要依靠的是那万古不变的神，他有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赎罪，成为一个永远的祭，一次献上就永远使我们成圣。我当我信靠这样的一个祭坛的时候，我知道神要在我身上动工，也要在我们孩子里面动工。这个就是保罗传给提摩太的一个信心，而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是神的布局。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第一个布局是旧约的属灵前辈，第二个布局是我们作为在教会我们有机会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神的一个布局。第三个布局就是家庭里面的布局。从这个第五节开始，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从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 有尼基的心里，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面。很多解经的学者，因为这个时候外祖母跟这个有尼基我们如果配合提摩太后书，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是有讲到一句话，第三章十四十五节的时候呢，他说你所学习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外祖母和母亲都是犹太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我们不确定他的父亲是不是信耶稣的，但是比较确定的是他的母亲是信耶稣的。外祖母这一块呢我们在经文上不完全能够肯定出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他说从小就明白圣经，提摩太从小就外祖母跟这个母亲就让他熟读旧约，而当他们熟读旧约之后呢，这个信心传到外祖母跟母亲的身上的时候，这个信心就深深的扎在提摩太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什么，为什么保罗感谢神，你的每次碰到孩子们可能内忧外患走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来感谢神。你要感谢什么？感谢神在历世历代信心的布局，感谢神在你周边弟兄姐妹为你的祷告，为你的祈求，甚至为你哭着祈求那个弟兄姐妹的布局，感谢神在你的家里面信心的布局。当然你可能讲说你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以后你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基督徒。我们中间有人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就往以前看，一看从旧约，从教会里面，从家庭里面，神在信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从第六节开始，他说因为神已经有这样的信心的布局，所以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句话很有意思，一般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读到恩赐这两个字，以为是通常以为是保罗在这里提醒说，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有讲到说他透过长老所按手给他恩赐，但这里讲说是保罗亲手给他按的恩赐，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应该不是保罗亲手给他按的。但保罗这里讲，为什么讲说亲手给他按的一个恩赐呢？恩赐就是神的礼物。那这里讲的神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配合第七节，你会发现这里讲的恐怕不是供给提摩太去服侍教会的能力，这里讲的恩赐可能是讲圣灵的果子。因为第七节等于在解释第六节的恩赐，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七节乃是在讲当孩子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鼓励他，其实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鼓励了我们，然后我们用神安慰鼓励我们的这个圣灵去鼓励孩子。你可以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跟十三节就是讲这样的话。他这样讲，他说自从你从我听了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然后第十四节很有意思，他说我从前交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亲的都有很多很明显的缺点，而且孩子们他在内忧外患的时候，他看见的不仅仅是看见我们的优点，我们更看见我们的缺点。那我们凭什么去鼓励他们呢？是凭着神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他鼓励了我，好让我来鼓励他。第 第六节刚刚讲说，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事实上这里最好的解释不是指神给你的能力，而是指神给你的圣灵，得如火眺望起来。什么叫如火眺望起来？这个圣灵在我已经住在我心里面，那不是讲说我这个里面没有圣灵，而是讲说我要让圣灵在我心里面冉冉的雄起烧起来。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要表示说我要注意，我不要消灭圣灵在我心里面的感动，而让圣灵在我心里面不断的掌管我，让神在我生命中掌权。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到，前面讲到神的布局，三个信心的布局，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当你允许让神的布局在你心里面掌权的时候，这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让神的布局来扩展我们的格局，就是我们的信心。然后第七节他讲说，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什么叫胆怯的心？如果你仔细去想，胆怯的心从一个角度看很简单，胆怯的心就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面对困难，我们就从人的布局来看神的格局。什么叫从人的布局来看神的格局？就是人的布局是什么？人的布局就是自己的意志力，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做做做，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我所认识的神其实没有那么大，然后也就表面上是用我的格局，我的布局呢，已经间接的要去限制神的一个格局。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任务。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呢，这里面讲了一句话，跟这一段很像。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惧怕奴仆的心，而是一个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是什么呢？他会叫从圣灵在我心里面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在神面前称呼阿巴父。当我们的心是从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思路，然后去看神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看都会跌倒的。那保罗在这里讲说，神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三个，如果你仔细看前面三个布局，什么是刚强呢？刚强就是指到这个，当我们人软弱的时候啊，我们遇见压力就会退缩。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第四章第六节，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呢，保罗他说，我现在快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如果你是提摩太，你如果你是教会，你会看见这个轰轰烈烈带领建立很多教会的使徒保罗，这时候他讲说他可能靠近终点了。但是在这个靠近终点的时候呢，旁边人会怎么看？旁边人觉得，哎呀，那怎么办？旁边人会退缩，而无法刚强起来。然后呢，如果你再仔细看，这个退缩的一个三个原因，我看到那个经文里面，第一个是离世，保罗离世；第二个是保罗被很多人离弃。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他说，凡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在第四章十六节说，我初次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家庭里面，有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你有时候走到一个地步，发现旁边人跟旁边关系都松掉的时候，你怎么靠着主往前走呢？就是当碰见压力的时候，旁边人开始冷漠起来，甚至包括你心里面冷漠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往前走呢？这个也是保罗所碰见的问题。保罗在这个生命的靠近他在地上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发现教会碰到压力的时候，碰到试探的时候，就变成冷漠，然后就离弃了他。离世、离弃，更糟糕的是离道，偏离主的道。这个显现在第二章的第十 十七节十八节讲到有两个人，他们偏离主的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了好些的人。然后在第四章的第十四十五节讲到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他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这讲到让人他碰到压力的时候，他会有三个不同的改变。第一个他会退缩，第二个会冷漠，第三个他本来他会守在主的道，他会转变。那这三个是什么？这三个就是退缩，就是不能刚强；冷漠，就是不能慈爱；转变，就没办法谨守在神的道面前。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当你提摩太，你如果从人的这个布局来看神的格局的话，你就会退缩到这三个格局：退缩、冷淡，而且转变。但是当你转过来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见的不只是，你就会发现连你所碰到的你环境里面的这个退缩、冷漠跟转变呢，这个环境的这个变化，事实上再深入看一下，这个也是神的布局。神允许这些布局开始的时候呢，这时候你从神的信，神赐给你信心去看这些神的布局的时候，这时候你的信心可以开始转换过来。有一个父亲碰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高中，那这个父亲就说，今年你不可以在这里整个暑假打电动玩具，我现在呢我要差遣你，你去到教会里面，然后好好的学习，去教会里面有个夏令营，你现在高中了，你去服侍初中生。这个高中生第一个开始的反应就是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初中生，我刚刚升上来没多久，我这个初中生呢真的是难搞，我可以去，你强迫我去我可以去，但是我不想服侍他们。所以这高中生他一开始他碰到的是什么？就看那个孩子要成长的时候，你看到他不成熟那一部分，他会退缩，他会冷漠，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也是不谨守在神的道里面。但是当他去了之后呢，我们就为他祷告，父亲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呢，这孩子一进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夏令营，就是步上光明路，他在光明路里面开始看，他观察看到一件事情，那个大我几岁的，大我五六岁那些大学生，教会里面大学生，他们为什么那么样的刚强、仁爱、谨守？为什么那个哥哥他成绩那么好，他不去读那些很赚钱的行业，他去学特殊教育，要去服侍那些边缘人？然后他就看见那些大他没几岁的哥哥在生命的旅途，神好像把信心的布局放在他眼前。然后我就那个父亲就问他说，孩子啊，你这个暑假有什么感受？他说，我很感动。我说，你为什么感动？我过去从小明白圣经，但是我没有感受到神怎么做工，但是我看见神在我这些大我没几岁的哥哥身上这么样刚强、仁爱、谨守的时候，我知道神在他们身上动工，我也渴慕，我也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这孩子在那年就受洗了。第二年他接着继续 做这个青少年营的这个叫做助理辅导。在这个第二年里面呢，这个孩子谈了一个恋爱谈到死去活来。这个父亲呢有这个机会看见孩子这么痛苦，就跟孩子这样说，你觉得现在能救你的是谁？你知道当你这么痛苦的时候，我们也跟你一起痛苦，当你在流泪的时候，我们也跟你一起流泪。但是孩子啊，你知道 你在流什么眼泪吗？
这孩子说，我知道，我流的眼泪不仅仅是别人的罪我看得见，我流的眼泪是看见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也是何等的败坏，我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败坏的东西，我现在知道除了神以外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需要神的爱，就像我那些大哥哥们需要神的爱一样，只有他来能洁净我，我以后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我才能够继续走下去。他的生命开始翻转过来，翻转过来之后到了第三年他继续做这个青年的这个初中生的这个夏令营，那他一开始接受了一个挑战，就是要准备去教课，这孩子很爽快的就答应了，然后就准备去在这个青少年教课，但是第一天一回来，孩子就说，我好像发烧了，我生病了，我没办法去这个青少年营。父亲就说，你看起来好端端的，你这时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孩子说，我大概是感冒了吧，但是你好像没发烧，你会不会是这个叫在美国很普遍看到的叫做 panic pain， 因为你碰到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你反应不过来，所以你整个人就停下来，你没办法反应，而把你自己封闭起来，然后里面非常的惊慌，非常的痛苦，然后看起来像生病了一样。这个父亲就跟孩子说，我为你祷告，但是我的看见是，孩子啊，你不要因为你这个痛苦你就把自己放弃掉，我的祷告是，你这一个礼拜过去之后你就会下床，就像福音书里面被神医治之后你下了床病好了，就去服侍那些初中生。感谢主，这个孩子走过这个世上不仅是身体的更是心理的这个生命的低谷之后，他在低谷里面被神翻转过来，然后他起来去服侍，后面五个礼拜服侍得非常的好。到了这个后面那几年我们想说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来看神的一个布局跟格局。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样讲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面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在家里面建立祭坛，在教会里面建立祭坛，我们刚用的那个实例，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建立祭坛服侍那个孩子，在家里面建立祭坛服侍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生命开始翻转，开始突破之后，慢慢的他被神洁净，自己也谨慎刚强谨守仁爱起来，自洁，然后慢慢脱离卑贱的事情，然后开始学习做贵重的器皿。这孩子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就跟教会的同工一起配合来策划整个青少年营。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下一代一起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做父母亲的，还有我们在中间做属灵父母亲的，我们要向你认罪，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来做父母亲。 但是主，你却给我们做父母亲的权柄。主啊，这权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那万古之先你的旨意跟你的恩典。主，我们虽然失信，你却永远不失信。我们凭靠的，这是你的信心，在我们，你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紧紧靠着那掌管一切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如火浇旺起来，充满了我们，好让我们成为可以去鼓励别人、安慰别人的器皿。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被神浇旺起来。奉主的圣名求，阿门。